师小珍姐姐有问有答。有弟兄来信说，你好，我是位弟兄，信主三年了，并受了洗，也坚持聚会，可是我比不信的人还不入，时而犯淫乱的罪，无法控制肉体的情欲。我想改，但是当我看到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恋童的、青蓝色的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节，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，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还有林前三章十七节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当我看到这些经文，就越想越怕，既然是这样，我还该再信下去吗？但是我又不能没有神，又要坚持信主。当我每犯一次淫乱的罪时，就后悔祷告认罪，可是又无法自我控制，仍然在犯。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怎样才能改掉这些罪，我还能得救吗？按照以上的经文所说，我是没得救了。弟兄，我想告诉你，你并不是唯一的这样的在这儿余罪征战的人，你是可以得救了。如果你真正的是相信主耶稣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认罪悔改，你就是得救了。我想告诉你，你引用的圣经都断章取义，这些并不是讲那个犯罪的基督徒没有得救，相反却是得救了。我们一起来看你引用的圣经。先说一下，我的这个版本是新译本，所以跟那个和合本的翻译字上面有一点点差别，但是意思都是一样的。我们来看刚才那个弟兄引用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，但我们不只看一节，我们把这一段都看看，因为读圣经的要特别注意，我们千万不要断章取义。如果我拿一节出来看着我很糊涂，让我心里很发麻的话，我就要把那前后整章都看了，甚至整本书，然后再就是这个作者写的然后再就是同时间写的圣经都看看，这样我们才不会断章取义哈。我是把这都看了，所以呢，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的时候呢，今天我们就从这个三章第十一节开始哈。三章第十一节我给大家开始读哈。第十一节，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以外，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，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看见没有，我们信耶稣，只要我们真正信了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都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根基。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，我们到我们死之前，我们人生的这一段路，我们怎么走，怎么听神的话，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根基上盖房子。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十二节，如果有人有金银宝石草木和屑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把它显露出来。那日子就是主耶稣来了，我们见主耶稣的日子啊。他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，那火要考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。所以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沉得住，他就要得奖赏。看见没有，就是说我们的根基不是我们的，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但是在根基那就是我们的得救，那就是我们的救恩，就是我们以后上天堂的确据哈。但是我们在那上面怎么做的呢？那个我们 后来怎么样过，我们得救以后一直到我们死，我们怎么过日子呢？这个主耶稣这个要考验的。怎么考验呢？他说他就像火一样的，我们怎么建造，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建筑材料，他来了一烧就知道了。所以经得住考验的，比方说金银宝石啊，经不住考验的。经得住考验的就是我们爱神啊，听他的话呀，做个敬虔的顺服的基督徒啊，草木和谐，就是我们的罪呀，以及我们今生今世的追求啊等等，反正就是在永恒中没有价值的东西哈。但是这些东西呢，只是决定了我们以后是不是得奖赏。因为刚才十四节不是讲了吗，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，他就要得奖赏。他跟我们的救恩没关系，因为救恩不是我们自己劳动得来的，救恩是主耶稣白赐的。所以我们不管用什么建，只要我们真正信主的，我们的根基都是一样的。好，十五，如果有人的工程被毁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只是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这人的工程就是，如果他真正得救了，但他这一辈子他没有在上面建什么好东西，没有听神的话，都是追求今生今世的名啊利啊，还有他的罪啊等等。所以他如以后他死了见主耶稣的时候，他还如果他真正信主了，他还是得救了，只不过是他是草木和解，所以他从火中经过一下就没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他最后只有根基。所以呢，他见主呢，他就是赤身裸体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去建筑啊。好，你看十七节，基于我们前面从十节一直读到十六节这个地方，哦，是十六节啊。难道不知道你们就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吗？他就说我们要用什么材料建完了，他说建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样我们建得好的话，我们荣耀神；但是我们建得不好的话，我们很羞辱神的，我们很羞辱神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毁坏神的殿，就是我们把神的殿瞎造的话，神也要毁坏这个人。毁坏这个人是指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人就被烧了嘛，他受亏损了，他什么都没了。所以不是指他的救恩，因为他的根基，那个耶稣基督的根基还在这儿。所以你好好的把十一节到十七节讲了，就如果我们犯罪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受亏损的。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赤身露体了，也没有奖赏了。但是我们还是，如果我们真正的信主，我们还是得救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刚才这个弟兄也引用了这个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。既然他引用了五章十一节，那我们就把整个五章都看一下。大家一起看哈，五章是就在讲一个淫乱的人，就是这个弟兄他信主了，但是他跟他的继母同居，真的是这种淫乱滥伦，真的是羞辱神的名，羞辱神的名。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就很，他的义怒就向着他发作哈，所以你看，就是说是保罗在五章三节就说，我身体虽然不在你们那里，心灵却与你们同在，然后好像我亲身在那里审判了做这样事的人。所以是怎么样审判呢？我们看看这个人他是不是没有得救呢？因为他跟他的继母同居，这不是一个一时，不是一个就是说是瞬间犯了罪，一时没管住他，这是个连续的哈，因为同居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哈，是一段时间的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这个第，看他们怎么审判这样的人哈，就是保罗说第五节，他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身体。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什么？就是可能让他受心灵上的痛苦啊，身体上的折磨呀，神要管教他呀，神要借着撒旦来管教他呀。羞辱他的名，说不定他在地上的遭遇很不好，连一个平信徒连一个非信徒都不如。但是呢，你看第五节的下半段是什么？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身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。所以他的灵魂还是可以得救的。所以看见没有，就是你把这连在一起看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，就是说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神说得很清楚，要我们不要再犯罪了。但如果我们真正信耶稣，我们肉体软弱，我们时不时的犯罪的话，神说得很清楚，神会修理我们的， 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在今生今世会管教我们，会修理我们，有时候也让我们很羞辱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信了，我们的灵魂还是得救的哈。五章十一节他说这样的人不可和他来往，就是刚才讲的那些罪状继续犯，不住的犯这种罪，这种罪状不悔改的话，这样的人不可和他来往，连和他吃饭都不可。就是这是指教会的管教哈，教会的管教其实很严厉的哈。就是如果在教会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，他陷在罪中不能自拔，反复的犯罪，然后教会发现了以后，警告他，用爱心来挽回他。如果他拒绝悔改的话，是你因为刚才就讲的这一段，就是这个人就是他一直像这样，还没有悔改了哈。这个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讲哈，因为这个一讲要讲很多，就是教会对这些活在罪中坚决不悔改，不认罪不悔改的这个弟兄姐妹的管教，就是到最后是要看他像个非信徒一样，大家都要不要再跟他交通了。如果再跟他交通，只能跟他说你要认罪悔改，是这个意思，而不是说他没有得救。这是指教会的管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讲到这个弟兄，他怎么样才能从这个淫乱的罪中能够拔出来呢？首先我们看见这个弟兄，就是他每犯了一次淫乱的罪后，他就后悔祷告认罪。这一点，从这一点我们就看见这个弟兄其实他真的是还是在真正的信耶稣哈，这说明神的灵在他心中在管教他，在提醒他，要他悔改。但是这个弟兄呢，他发现他自己呢无法自我控制，他仍然在犯，该怎么办呢？所以可见淫乱这个罪哈，对这个弟兄是个很大很大的诱惑，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绊脚石。对这种情况，这个弟兄该做的是要逃避诱惑。怎么样逃避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讲的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这样说，他说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，不要奸淫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凡是看见妇女就动奸淫的，心里已经犯了奸淫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奸淫不是从行动，就是已经跟那个女人发生这个淫乱的关系，这样的就叫奸淫哈，是从心里开始犯。当看见那个女人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开始犯奸淫了。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所以就好从什么时候开始防范。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哈，我们犯奸淫是从心里面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开始的。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们首先要管住我们的心，待会儿我会讲我们怎么样管住我们的心哈。第一要管住我们的心，然后下一步呢，对男人来讲这个至关重要哈。第一管住我的心，第二管住我的眼睛，然后第三管住我的脚步，脚和手哈。我们看看箴言哈，圣经上经常会讲的这个，就是从箴言上，特别是箴言上哈，就是从心开始对付。箴言第四章开始23节，他说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，因为生命的泉源从由此而出。所以我们心人心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哈。所以呢，当我知道我犯罪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时候，那我就要特别敏感。我一发现我的心里面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对付了。待会儿我们讲怎么样对付哈。然后第二条渠道是什么呢？就是眼睛。眼睛呢，就看着男人呢，就是看着女人的这些黄色的这些录像啊，黄色的图片呐、啊，还有看着，特别是现在的女人穿的衣服太暴露，这个其实是非常的不敬虔，很邪恶啊，这简直是诱惑这个男人哈，男人的眼睛就很容易跟着转了。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管住眼睛，所以我们跟着就来。刚才我们看23节，现在看25节。他说你的双眼要向前 正视你的眼睛要向前直望，那个意思是说什么，就你的眼睛要看在该看的地方，要向着前面神让你看的地方，不要到处看了，管住眼睛。第三呢，就要管住你的脚手，你的脚步。第三就是26节27节，你要谨慎你脚下的路径，你一切所行的就必稳妥，不可偏左偏右，要使你的脚远离恶事。你看我们的传统一般是这样，他脑心里面在那儿胡思乱想，眼睛在那儿瞎看，但是心里就想着只要事儿还没做出来，只要别人不知道就没事儿。其实我们已经把自己把火抓在怀里了，抓在怀里怎么会不烫怀呢，不烫手呢？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心有问题的时候，马上就要对付，像眼睛有问题的时候马上就要对付，所以这样就会不会让他都已经到了手脚了，那个时候再对付就有点太晚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段，也是先管住心，第二管住眼睛，第三管住我们的手脚哈。箴言6章说到这儿，我想劝这个弟兄，平时除了正常读圣经以外，真的要多读箴言。箴言真是教到年轻的弟兄，特别是男的，怎么样逃避淫乱的罪，讲很多很多哈。我们看这个6章，箴言6章从23节开始哈，他说：“因为诫命是灯，训诲是光。”是光，出于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道。所以你看诫命训诲这个听的都是什么，都装在心里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就是24节，当然是人家的甜言蜜语了。我们看25节，说你的心里不要贪念它的美色，一个是心，然后它的美色是什么，是眼睛看的嘛？也不要给它的媚眼勾引，是什么，也是眼睛看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要管住眼睛，所以该不该看的地方一定要不该看，因为现在真的是满世界都是黄色的这些图片，女人的这个不穿衣服或者衣服穿太少的，所以男人们特别特别要注意，弟兄们要眼睛要看该看的地方哈。然后呢，然后下面呢，当然就是27节，就是如果人把火藏在怀里，把他的衣服怎能不烧着了？如果人在火炭上行走，他的脚怎么不灼伤呢？你看，这就是走到脚和手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怎么样逃避这个诱惑。这个诱惑就是给我们的心的诱惑，我们的眼睛的诱惑，和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脚的诱惑啊。我们看圣经上在旧约除了耶稣以外，特别讲到一个人，就是约瑟，他怎样逃避这个淫乱方面的罪，这个诱惑哈。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9章从9节到12节，我们还继续往前看吧，从第七节开始先讲一下背景哈，就是约瑟17岁的时候被卖到这个埃及的这个国王法老国王的他的护卫长，就是他的军长波提乏的家里。波提乏很，因为约瑟很顺服神，听神的话，神与他同在，所以呢波提乏非常信任他。波提乏自己整天在外面忙这个法老的事儿，所以在家里呢约瑟就在家管家。约瑟这个人呢就长得英俊潇洒，那个时候在他家大概已经待了几年，反正就大概20多岁吧，我们就想想是个英俊的小伙子。然后呢约瑟的这个太太又寂寞呀，又看着这个约瑟这么英俊潇洒，然后就勾引他，也可以说爱上他了吧。就所以呢到第七节呢，这些事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传情给约瑟，就是用眼睛来勾引他，说与我同睡吧。约瑟不肯，对他主人的妻子说，你看家中的事我主人一概不管，他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我的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除你以外我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作恶得罪神呢？ 所以我们看这一段话，你看见没有？约瑟遇到诱惑的时候，用什么拿出来做挡箭牌？神的话。他首先就是他说，我不能得罪神，他说我怎能做这恶来得罪神呢？所以在有这个诱惑之前，他就在这个时候他想，而不如在这个时候，当诱惑来的时候，当我们的脑子里面开始有诱惑，我们的眼睛看见诱惑的时候，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神的话，而不是说等我脑子在诱惑，眼睛在有诱惑的时候，我就顺着它让诱惑把我抓住。不是的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神的话，因为等我那一关不过，我一直走到动手动脚的时候，那就已经太晚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想，我怎么能够得罪神呢？第一，第二呢，他尊重他的主人；第三，他也尊重神设立的婚姻。因为圣经上说的婚姻的床谁都不能污秽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他尊重神，他心里明白神的诫命，他也尊重神的话，所以他敢大胆的宣告，用神的话来宣告抵挡这个诱惑。所以弟兄，我劝你，不妨当你开始有诱惑的时候，不妨自己在心里用神的话宣告抵挡诱惑，然后把眼睛撤到一边去。好，我们再继续往下看。然后呢，十节，她就是那个女主人，虽然天天对约瑟这样说，约瑟却不听从她，不肯与她同睡，也不与她在一起。所以看见没有，因为这个女人对约瑟是个诱惑，她整天缠着约瑟，因为约瑟是这个家里的大管家，她肯定很多时候她必须要去跟这个女的在一起，要做点什么或者干什么。但是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，约瑟不但不听他说，不听从他，不跟他睡，而且他不与他在一起，他回避他，离他远一点，平时总是回避，不跟这个女的待在一起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某些东西对我们有诱惑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回避他。比方说，如果一个人赌博对他的诱惑非常非常大的话，他工作一定不能在赌场附近或者跟赌博有关的，他住房子也不能在赌场附近，就是他一定要回避。如果一个人他很容易犯某方面的淫乱的话，他自己要在那儿好好想一下，那个东西从在什么情况下对他的诱惑最大，会来诱惑他呢？他平时一定要努力的回避这种事儿。如果一个男的他看见一个女的他会有淫念的话，他一定要回避单独的跟一个女人相处。如果一个人他是个酒鬼，他很容易喝酒的话，他也要把他家里只要跟酒沾边的东西全部要扔出去，因为他要主动的努力的时刻的提醒自己要回避逃避这些诱惑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诱惑来的时候，他以为他靠自己的力量能抵抗得住，他是抵抗不住的，他一定会倒了。所以神知道我们是这样，所以神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一定要有计划有系统的时刻的要逃避这些诱惑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然后第十一节，有一天约瑟到屋里办事，家里的人没有一个在屋里，妇人就抓着约瑟的衣服说，与我同睡吧。约瑟把自己的衣服留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面去。妇人见约瑟把衣服留在他手里跑到外面去，就把家里的人都叫了来，他们说，你们看，我丈夫带回来这个希伯来人想调戏我，他进到这儿来要与我同睡，我就大声呼叫。所以看见没有，约瑟平时总是努力的回避这个妇人，有一次实在回避不了了，要进去办一点什么事，结果被这个妇人抓住了。约瑟都不管他的衣服被这个人抓住，他一定要跑出去，他的所有想的是，我一定要逃避诱惑，不要犯罪，可能我走了以后这个衣服被抓住了，而且这个女人还因此会诬告我。但是这些事儿神会管的，我们要看重的不是这些事儿，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一定不能犯罪 得罪神，我要逃避诱惑。所以同样这个弟兄就是说，你要尽力的逃避，平时尽力的逃避所有的能够引起你犯淫乱的这个事儿。就是从心理上，当一旦你的心理，你一开始意识到你心里胡思乱想有淫乱的念头的时候，马上要回避，要走开。即使走开，可能你正在办一个公事，可能大家会觉得你这样做很奇怪，但是你要注意，你的名声远远没有你在神面前的品格重要。你要注意这点，就是你得罪神这件事要远远大于你人家怎么看待你。所以我们一定要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主次分清楚，先后次序分清楚。如果你尊神为大的话，把高举神，逃避诱惑的话，有时候人家看着你可能会觉得你很奇怪，但神长远来讲一定会抬举你的，你要坚信这一点。你看约瑟不就被抬举了吗？幸亏人家把他送到监狱，否则法老也不可能把他找着，不可能把他找着让他做这个埃及的这个宰相啊。好，我们继续讲一下，我们怎么样平时操练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圣洁，而不是被这个淫乱的念头所充满所搅扰。耶稣基督呢讲过一个这样的这个比喻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，他说有一个巫灵离开了一个人，走遍干旱之地，寻找栖身的地方，却没找着。他就说，我要回到我从前离开的那房子，到了以后看见里面空着，已经打扫干净粉饰好了。他就去带着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巫灵来一起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后来的情况比先前更坏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的心就好像是一个房子，所以呢这个人的心呢就好像是一个房子，他以前有个巫鬼住在那儿，那个巫鬼呢就被赶走了，赶走了他就在到处晃悠啊，找不着地方住。然后他就说，我到哪儿去住呢？他说，对呀，我以前不住了一个房子吗？就是那个人的心呢，我现在再去看看，因为他还是他房子空着呢，没有装什么东西进去，那我就再进去吧，还另外再带几个更坏的进去。所以就那个人的心就比以前更糟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这个信息是反反复复出现的，就是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房子，它里面总是要装着东西的，我们不可能把脏东西倒出去然后就让它空着。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里面装好东西，然后呢就把那个坏东西给它挤出去，然后这样的里面总是充满着的，因为我们的心不能闲着的啊。用什么东西装进去呢？把它充满呢？当然要用神的话。所以呢弟兄呢，我真的是劝你，除了你平时聚会以外，真的要花功夫读圣经，给你一个读经计划。如果你一天，我不知道你的平时有多忙哈，如果你一天读四章圣经，一个星期读24章，这样你一年的话24章哈，我知道我算的，有一天你可以不读哈，你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往上递加哈，你一年可以读完3遍4遍都可以。不光是读经呢，每天还花时间祷告，然后也花时间这个默想神的话，背圣经，你真的要背圣经。所以呢平时淫念的念头来了以后呢，就赶紧用神的话把它打出去，就思想神的话。如果你仔细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你会看见圣经上几乎都是这样的，他都是说你们不要做什么但要做什么，不要做什么但要做什么，他从来不跟你说只说不做什么。因为当就跟我们跟一个小孩子说话呢，你要是自己带过孩子哈，像我们家的我带孩子哈，孩子他小的时候他在玩着呢，他在干坏事呢，你就不能老跟他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，因为你一说你等于提醒他，他反反复复做，而跟他说孩子不要做这个，来做这个，不要做那个，来做这个，你看见没有？就是说他总是还是忙着，只不过他做不一样的事儿罢了。好，关于圣经上反反复复跟我们说不要做这个但要做那个，我们就是脱下这个穿上那个。我跟你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哈。 我们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，我是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，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。他说要我们不要满足肉体的私欲，但是要顺着圣灵做，是不是？就是好，我们再看一段哈，因为这种太多太多了，再看一段我们就算了哈。罗马书第六章好十九节，因为你们肉体的弱点，我就按一般人的话来说，你们从前怎样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，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。就是说你以前呢，你用你的肢体去干坏事，现在呢就换过来用你的肢体去做荣耀神的事儿。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哈，我呢话特多，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，那嘴巴简直是整天是扯是了非。信耶稣以后，我就发现我就不说话了，不扯是了非了，但是憋得难受啊。后来就祷告，就跟神说，那主啊，那这个嘴巴是爱说话，那是你造的，只不过以前不认识你了，就瞎说了，现在从现在开始就拼命的读经祷告，这样呢嘴巴话没少说，但是就去说赞美神的话，造就人的话，天天到处跟人家传福音，也用的，你看见没有，就是这个同样这个器皿，就是说他不是让他控制，还是要做事，只不过做不一样的事儿。所以呢你的脑子呢，比方说有淫念的时候呢，就赶紧就想神的话，因为平时为什么要读圣经祷告，因为那个时候想神的话一掉它就出来呀，否则的话你想半天想不出来，结果只有淫乱的东西，因为淫念的东西你反复在强化嘛，总在脑子里面转悠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强化神的话。第二那个眼睛要不是要看这个有那个淫乱的这些东西，就要回避那些地方，就尽量去看这个神的创造啊，看这个动物啊，蓝天白云啊，想这些东西啊。然后就是我们的手脚有淫乱的，我不知道你淫乱是做什么哈，说明你精力很好，精力很好那就去做一点这个锻炼身体呀，找朋友玩一下呀，去跟人家传福音呢，这样的事儿。还有最后一点我想讲的呢，就是不妨经常进食祷，我还想讲呢，也不妨经常进食祷告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不知道这个弟兄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哈，如果结婚了的话，真的是跟神认罪悔改以后，要跟太太认罪悔改，然后呢，请跟太太说我要悔改，我想改变，然后请太太帮助你监督你。如果你有这个坏的心思意念，如果别人是你的诱惑的话，你就跟太太说，总要太太跟着你在一起啊。如果去实在要去有诱惑的地方，那就带着太太一起去了。如果没结婚的弟兄呢，也建议你呢，在你的教会或者你的查经小组找一个很成熟的这个弟兄，那个帮助你。这个弟兄呢，在淫乱方面，淫乱不是他的最大的这个弱点哈，而且他也不会就是说到处去把你的事张扬出去的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信任的人的话，也可以为这件事祷告，求神为你预备一个。你可以跟他讲讲你的软弱，求祷告请他帮助做你的监督，就是说经常提醒你，鼓励你，经常跟你一起祷告，然后呢你跟你一起谈论神的话，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哈，一个肢体软弱的话，其他的都要来帮忙哈。所以愿神祝福你哈，我坚信你，如果你照着神的话做的话，神一定会把你从这个困境带出来的。当然是要花一定的时间，因为有这个淫乱的这个习惯已经有一阵了哈，所以他也要花一段的时间把这个习惯给破掉。但是不要气馁，就是坚持，就是用神的话管住我们的心，管住我们的眼睛，然后下一步就是管住我们的脚步。在我们的心开始意识到有诱惑的时候，那就要逃避诱惑，然后用神的话来逃避，来抵挡诱惑，然后尽量逃避诱惑，然后实在是逃避不了，实在是要经过的时候，也要就是说是 也要想着我们得罪神的罪远远大过世界上人怎么看我们，就说是一定要把神放在第一位。我们来看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，约伯说，他说我与自己的眼睛立了约，绝不注视处女。他就是他那时候年纪很大了，自己的太太大概是黄脸婆了哈，绝不去看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哈，他自己立了约，那真的是那是主动的有计划的来管住自己的眼睛。有时候我们的眼睛也把我们的心带走，然后心再把手和脚也带跑了哈。所以弟兄，我真的是奉劝所有的弟兄，真的是用神的话管教自己，特别是跟自己的眼睛立约，不看那些诱惑自己的东西。好，希望这个对你有所帮助。好，谢谢收听，下次再见。